非常的感恩，非常的高兴能够再次跟线上的许多位主内的肢体和好朋友们一起来敬拜神。明州罗城华人基督教会，我想我如果没有记错，上一次来拜访贵教会应该还是11年前的事了，所以眨眼间1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时光快速，虽然你我每一位都知道我们人生其实并不长，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因为有了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那位永远永恒的上帝，他永远的爱我们，他不但创造我们，他更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让我们能够真正来完成他当初造人的这个伟大的旨意，他爱我们，称我们为他的儿女，以致我们可以永远的跟我们的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谢神。虽然现在是有这样的疫情，虽然现在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但是我相信也是一个时候，让我们来真正的思考。到底你我需要什么？到底今天在危机当中，人们需要什么？大家这些天都看到，前一段时间是关门，是闭门，那么这段时间呢，很多这个都开了门。开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上街游行，是为了要表达。可能是过往一段时间来很多的不满，很多的郁闷，很多的这个纠结，很多的愤怒。那么现在呢，就是透过就发生在各位这个罗城 （Rochester） 不太远，大概不到100英里的这个双城啊 （Minneapolis），就发生在那里的一个个案呢。一下子就像一个导火索一样，就燃遍了，不但是美国，也燃烧到了欧洲的许多地方，包括我现在所在的柏林。所以呢，我发现，我相信各位也都看到了，这个危机呢，有的时候会让人关门，但是有的时候呢，也让人开门，有的时候呢，让人戴上口罩。让人呢，这个被关起来，但是有的时候呢，也让人大声疾呼，这个在人群里面呢高喊口号。我想，其实这个世界不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是让你我看得清清楚楚，各式各样的危机，各式各样的危险。但是，难道只是现在才有这些危机吗？难道只是现在的人们才突然间感受到自己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吗？虽然现在我们线上有很多位，这个我看到也有亚洲的，也有美国其他地方的，也有欧洲的。那么主要的，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是在 Rochester, Minnesota, 在明州的罗城。那么，明州罗城呢，是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 Mayo Clinic，就是它的梅奥诊所、梅奥医院，这是全球著名的一个医疗机构。但是，面对这样的新冠的疫情，我想，就算你是最顶尖的医院，有最顶尖的设备。有最顶尖的这些专家、医务人员，但是我想，小小的一个病毒就让人类手忙脚乱，就让人类突然间发现是这样的无助，是这样的无能为力。Rochester 这个城市，它的名字其实是来自于同样一位叫做 George 这一位。George Head，他呢是这个 他的老家就是在纽约的 Rochester， 所以呢，这个现在各位所在的 Rochester 呢，就是以这个 George Head 纪念他的老家，所以呢，这个名字也一模一样。当然，美国有好几个 Rochester， 但是至少明州的这个罗城 Rochester， 那是跟这个 George 有关。那么就在100英里以外，同样也是这一个大暴乱，这一个个案的发生，也跟一个 George 有关哈，这个 George Floyd。我想的其实常常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危险的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呢？人们关门也好，开门也好，人们戴上口罩闭上嘴巴也好，或者人们大声疾呼打开嘴也好，到底我们要什么呢？到底要什么？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当整个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当下这一刻全球已经超过了700万的受感染者，当下这一刻全球已经有超过40万的生命被吞灭，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刻，美国可能已经跨越了200万的这样一个数字，惊人的数字，死亡人数已经是超过了美国几场战争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人死亡，现在将近112000多的生命被吞没。我想这个疫情一定改变了极大，改变了整个的世界。那么你我在这样一个危机当中，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反思呢？怎样的思考呢？今天我们的聚会很特别，我们是用网络，用线上。今天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我们都还是在这个所谓禁足令的这个状态当中，还不能够自由的外出或者是随便的走动。当然对今天许多教会还没有办法能够在一个建筑物里面聚会。那么如果没有了建筑物，你认为教会就不存在吗？或者说我们过往对教会的认识是什么呢？是必须得有一个教堂吗？是必须得有一个座位吗？是必须得有这些硬体的设备吗？到底神心意里面的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你我现在我们正在教会当中聚会，我们虽然可以远隔大洋，远隔几个州，但是我们同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对许多人受这次的疫情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就进入一个下行的轨道，受了很大的冲击。对美国来讲，有人说是大萧条以来大概最严重的，超过4000万的人来要去申请这些的救济，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工作，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那么如果你一旦没有了收入，你的价值如何呢？我有几次来到 Rochester， 每一次从那个飞机场一出来，就发现这个 Rochester 的飞机场是很特别的，因为你们这里有著名的 Mayo Clinic， 著名的梅奥医院，所以呢，常常有一些这个全球的大富豪，商界的大佬也好，亿万的富翁也好，那么他们的专机呢需要飞到 Rochester， 然后呢你在机场就会看到有专门的通道，有这些所谓 VIP 这些贵宾的通道，是直接把他们送到这个梅奥诊所去，梅奥医院去。好像过往 Rochester 也曾经是美国所谓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你们这边有很多的历史性的建筑物，很漂亮。但是一旦经济受了影响，一旦很多人没了收入，你的价值如何呢？许多人的自我形象和价值是因着他在银行的存款，因着他的收入，因着他的地位，因着他的才干，这些包装成他的自我价值。那么一旦如果你失去了， 你觉得怎么样？你的自我形象，你的自我价值在哪里？今天你我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uncertainty， 就是不确定，不确定。当有人问说什么时候出现拐点，现在我发现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人们已经不再期待等答案了。过去呢，从冬天等到春天，现在我们都已经要进入夏天，结果呢，你看呢，这个全球来讲呢，这个数字还在往上升，当然美国是非常明显，刚刚稍微平缓一点，当然这几场大游行大概一定是这个这个好像火中添柴一样，那么数字一定会上升。那么现在不但是这样，好像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么这里刚刚好一点，欧洲似乎稍微好一点了，现在呢发现巴西也好，这个俄罗斯也好，印度也好，这个中国的周边近邻巴基斯坦啦、等等阿富汗啦，这些呢越来越数字往上走，所以不确定成了新常态，一个常态。那么在不确定当中，你怎么规划你的人生呢？我自己就很明显哈，过往我的这个服事的行程呢，常常是要写到两年三年以后，那么这个几月几号我去哪里布道，几月几号去哪里领会，几月几号在哪里分享。那么现在呢，我今年一看呢，通通这个所有前面写的那全部都用这个 whiteout 啊，用这个橡皮擦呢把它擦掉。因为呢这个大概我从今年一月初从美东回到德国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办法走出德国。那这个所以呢，今年下半年虽然仍然有很多安排，不过呢看上去呢以前还有这个邀请的地方要来打个招呼，詹姆斯啊，这个抱歉啊，这个没法按期进行。我说当然理解，现在呢也不必等他们来打招呼了，因为我主动已经这个后面都打了很多问号。我想呢是有很多不确定。那么你对整个人生你的规划如何呢？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还仍然能够去爱吗？能吗？许多人看到，特别是在这次的这个暴动，整个不但是整个美国各处，也包括欧洲许多地方，而且你会发现继续不断的在扩展。那么在这些的冲突当中，在这些的谩骂当中，在这些人跟人的这个彼此的张力当中，其实除了有种族的问题，当然其实还有很多你发现潜在性的，比如说这个在中国的话呢，这个现在虽然很多人可以走出家门，但是呢很多人走出家门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民政局，干嘛呢？是夫妻去离婚。过往这一个多月一两个月这个在家里面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那么你看我，我看你，终于忍无可忍。所以一旦能够开放可以走出家门就迫不及待的去离婚。我想呢，今天对你我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仍然能够去爱吗？还值得去冒险吗？好像爱变成一个极大风险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的邻舍，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周遭的人，甚至于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所谓闭门的时候，门关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思考。我常常喜欢问一个问题，就算你逃过了新冠，就算你不在这个40万的这个名单上面，那又怎么样呢？因为确实我听到有声音说，哎呀，这个世界太难了。其实人既然早晚都要一死，那么新冠里面走了也就算了。这个新冠好像幸存下来，你我今天应该都算是 survivor 啊。当然这个是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把握说你一定就是逃过了。不过呢 so what？那又怎么样？我们的人生，你真的对自己满意吗？ 你对你的过往真的是觉得非常好吗？很多人说希望回到过去，但是我听到有很多人说千万不要回到过去，因为过去并不值得留恋，过去让它同样以泪洗面，过去让它同样长吁短叹。这个人大家一定不陌生，这个非常聪明的头脑，发明了苹果手机，Steve Jobs。那么他在这个斯坦福大学啊，其实也是他生平的最后一场演讲。那么在这一群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要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这个毕业典礼上面呢，他有一篇演讲，其中就讲了这句话：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那么总有一天你会蒙对一次。我想呢，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对你我每一位都会有最后一天，不只是对这些所谓新冠的病人，如果没有办法抢救过来，那么他就走了，可能就在你的周边。因为我查了一下，我们明州，明尼苏达州好像这个数字也不小哈，明州大概有27,500人，这个被感染。夺去了生命有1,180多，换句话说，其实死亡就在你我的身边。我想，我们既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比如说这位 Steve Jobs 这么聪明的头脑，不过我发现他活得还没有我长，我现在年龄都已经超过他，他才活了不到60岁，50几岁就走了。我想。为什么我们说信仰对我们这么宝贵呢？不单单是在疫情下面，不单单是面对这样愤怒的人群，这个时候很多人才会觉得我们人原来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自己没法解决。其实谁都清楚，你上街游行一下能解决问题吗？你去喊一些口号能解决问题吗？因为可能你自己就是问题的本身。许多人发现了，当一场大游行下来以后，多少商店被打碎，街道上面这个遍地狼藉，那么你又同时产生了多少的问题呢？你的愤怒好像表达了，但是又有多少的人因为你的愤怒而受到伤害呢？有人说人生像一首歌，但是这首歌没有上帝，你会发现这是一首。悲歌，这是一首哀鸣曲，充满了悲哀。没有什么值得高亢的，没有什么值得真正让人兴奋的。所以用圣经的话来说呢，就好像那个老雅各讲，地上的年岁是又苦又短，不单单是因为短，我就想到上次到 Rochester 竟然是10多年前。好像一眨眼的功夫，但是更可怕的是，又很苦。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讲，其实你的人生里面充满了各种挑战，充满了各种的让你不如意的所谓这种状况。但是你的状态如何呢？我们都知道，水的温度就决定了它的状态。低于0度就变了冰，高于100度就成了水，成了水蒸气。它的状态由它的温度决定，照样人的状态也由我们心的温度决定。今天很多人说他的心已经没有什么温度，冷漠了。前一段还在看各种的这个疫情，现在很多人也懒得看。前一段还觉得这里那里出现一些事情，好像。现在很多人说已经心如止水啊，当然这心如止水并不是正面的，就是已经漠不关心，他也觉得已经是这个，反正就这样，这世界就这样。很多人对他的婚姻也是这样，心如止水；很多人对人际关系也是这样，觉得就这样。是什么能够让我们的心再热起来？是什么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温暖起来？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其实也常常了解，我们对自己的状况也不满意，我们不愿意再这样下去。 因为我们的状况不但一天天吞噬我们，很多人已经发现，现在人的心理的问题其实已经超过了疫情的外在的威胁。为什么会突然间有些人跑到幼儿园大肆砍人呢？为什么突然间很多的事情会，这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会发生呢？心的温度决定人的状态。我想今天我们特别要从诗人大卫，刚刚我们在这里一块念了这个诗篇23篇，虽然你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其实上帝借着大卫诗人要来告诉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大卫有过什么呢？他有过辉煌的岁月，曾经为一国之君，他有过所谓高光的时刻。我最近看到这个高雄的市长韩国瑜，这个被罢免了。我常常想，不到两年以前多么高光啊，这个韩流啊，这个是话，这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这个也是这个闪闪发光啊。虽然头上头发不多哈，但是这个好像这个很多人说，这个让他这个跟着月亮走，我们呢就跟着秃子走。这个虽然头发不多，不跟着他很放心啊。不到两年啊，一下子好像整个人生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完全看不见光的时刻。诗人大卫告诉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大卫的一生可以说是从最贫贱的到了最高光的，从一个放羊的孩子到成为一个一国的君王，从一个曾经是四面八方勇士来投入来投靠，到突然间的众叛亲离，连自己的儿子起来追杀他。他的人生什么都经历过。其实反过来，这样的人生也是你我大部分人的人生。今天也许你在 Mayo Clinic， 你在全世界最著名的梅奥诊所里面担任医师啊，担任科学家，担任研究者，但是也许你的过去可能只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放牛的孩子。这是我们许多特别中国大陆这些年有机会到海外来留学的，我们常常回想40年以前50年以前，我们大概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有一天我们会走出国门，有一天我们会得到好像相当不错的待遇，我们会念了很多的很高的学位，大概很多人都没有这样想过。但是这个只是你所要的吗？大卫终于明白了，就像23篇第一句开场告诉我们，大卫说，我需要一个方向，我需要有真正不变的依靠。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里面把两方面都告诉我们，第一个，牧者他一定是给羊带来方向。大卫自己当过牧羊人，他很清楚知道，羊如果没有一个牧人走在前面，是完全没有方向。同样，羊是很弱小的，它是很容易担惊受怕的，它非常需要有安全感，它非常需要有依靠。当牧人在的时候，这个羊好像比较安定，一旦牧人不见，那个羊就没有方向乱走，然后很容易就被狼吃掉了。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网上说，这是网络上的一首打油诗哈，他说，如果没有上帝，人生都一样，外地故乡都一样，年轻人到处跑，白天晚上都一样，现在大家都是特别宅在家里，也不必30岁以后通通都这样啊，都是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那么有没有学历，大概你40岁以后也发现都一样，漂亮丑陋张露佳啦，章子怡啊，也都长得差不多，也都一样。那么官大小也都一样，房多少也都一样，钱多少，到80岁以后真的你也没机会，也没有什么时间去花。 那么九十岁以后呢，男的女的也看的都差不多，都满头白发，这个满脸皱纹。那100岁以后呢，起不起床都一样。我想人生其实第一个我们知道的，就像大卫说的，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真正的方向。今天你因为有了手机，我想手机有很重要的两个功能。第一，它可以给你定位，你需要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你究竟人生你的定位，你是谁，你这一刻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存在在这个世界。第二个就是它给你一个 guide， 你要去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上帝作为我们人生的 GPS，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声音，一会儿叫你往东，一会儿叫你往西。美国现在这两个 Trump 可能叫你往东，拜登就叫你往西。共和党叫你这样走，那民主党一定跟他唱反调，一定是反方向。你发现其实这个情形不但在美国是如此，全球都是如此，有左的有右的，有各种肤色不同，价值观不同，概念不同，感觉不同，想法不同。那么如果是这样，你的人生第一你没法定位，第二你不知道去哪里，你怎么会有真正的安全呢？所以大卫告诉我们，人生只有耶和华上帝能够给我们方向，能够给我们真正的依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叫做我是。这就是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名字的意思。中文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呢，把它翻译成我是自由而又拥有。因为对中国人讲，如果单单讲我是啊，很多人就莫名其妙，我是到底是什么，我们觉得后面一定要加一点东西。那么加上自由而拥有呢，其实它的意思是跟我是一样的。因为这个 yes， 这个是动词，这个 being 这个动词呢，跟 existing 跟存在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两个词呢是这个这种的动词呢是同样类型的意思。所以中文其实就是变成 I am the existent， 我是那个存在者，而且我的存在不需要靠别的存在而存在，我是自由而又拥有，我是永存的。那这个翻译当然翻得非常好，其实他要表达什么，就是这位神是亘古不变。你知道只有一样不变的才能让你觉得是依靠，如果变来变去你当然知道靠不住嘛。所以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I am who I am。 摩西问上帝说，那么我去见法老，你要我去见法老，那么如果法老问谁，你猜你来的，我怎么回答他呢？神说你就告诉他说 I am who I am， 我是就是我是。请你注意这个 yes， 这个是哈，这个词呢是用的现在时态，意思就是我不是过去的，我不是未来的，我是整个超越时空，我永远都是 I am， 我不会改变。那么当这样的上帝呢，才能够真正叫做上帝。所以你就知道对上帝真神的一个最合理的称呼就是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呢，因为本来这我是这两个字呢，希伯来文呢是没有母音的，不能发音，所以呢后来为了敬拜的缘故呢，加上了 Adonai 这个 Lord 这个主这个词里面的几个原因把它插入进去。所以中文的耶和华是根据这个的意音把它翻译过来，那么其实是非常贴近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或者叫做亚威。好，大家看到现在有一些版本叫做亚威。我想其实只有这样一位神，大卫说他成了我的牧者，能给我方向，也能给我 真正的依靠。其实对你我来说，今天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什么叫做得救呢？是我们被谁救了呢？是我们被那位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他从神而来，他就是神，但是他成为人的样式，来把神的国传在我们当中，把神的生命向我们展现，更接着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一个神的生命不能被死亡吞灭，而同时他接着流血舍命担当我们的罪，告诉我们过去为什么我们会死呢？是因为我们的罪，而借着他仰望他相信他，他的生命就取代了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唯一的一个通道，这是人唯一的一个拯救。所以我想，当我们想到大卫第一件告诉我们的就是需要方向。今天人们就是没有方向，今天人们就是感觉没有依靠。所以无论是这一段时间，你发现不单是黑人，连白人也是这样，他们就上街游行啊，就各种的，好像就觉得惶惶不可终日，就觉得好像要改变，但是到底要改变什么呢？也许并不清楚。大卫当了一国之君，他是不是真的有满足呢？他是不是真的有确定呢？他自己深深的知道，如果把眼目望着人，那么一定不确定。大卫有个儿子叫亚撒龙，长得一表人才，圣经讲真是一个美男子啊，又是英俊潇洒，又是这个身材魁梧，一表人才，所以难怪这个很多人都喜欢他，这个他起来造反，竟然很多人就自动自发就跟着所罗门，跟着这个亚撒龙去了。确定吗？很多人说养儿防老，你觉得你的下半辈子就靠着你的儿女，他们可以给你确定，他们一定会养你老，真的吗？好像不见得。大家前段都看到，竟然有一个儿子就把他妈妈给埋了，活埋，就嫌他妈妈这个太麻烦，结果呢就把他妈妈活埋，几天以后被挖出来，这个老妈妈还没有断气。我想其实人生里面你会发现，当然你也不可能满足这个诉求，那个诉求能够让你满足吗？你也许有一个诉求好像被回应了，但是你一定还有其他的不满足啊。大卫在这里讲这一句话，我必不致缺乏，必代表确定，不缺乏代表他心里满足。上帝啊，你存留我的生命，你让我有衣有食，我真的该知足了，我真的该满足了。这个人寿保险，纽约人寿保险是全球有名的，也是世界500强，排在60几位。那么成立到现在的时间跟这个 Rochester 这个城的历史差不多，它是1875年， Rochester 是1854年，那么只比 Rochester 这个晚了大概20年。他们怎么做广告？纽约人寿保险他们到现在还要做广告，他的广告很简单啊，就是 There is a F in life。 他说你不要忘记啊，这个 life 这个生命里面啊，人生里面啊，有一个不确定叫做 if， 为这个缘故，所以你最好买我们保险。不过其实你也知道很讽刺啊，买他们的保险是你必须死了以后大概才这个有效果，人寿人寿嘛，就是你没了寿那么就有钱，当然你的钱你也花不了，也不让你花，那么可能是你不太喜欢的人在花你，或者为了花这个钱还吵架，好像最近这个澳门的赌王走了，留下大笔的钱财啊，现在几房就在那里吵了，打起来啊，吵啊，发报纸上登报啊，互相骂啊。 There is a if, a life. 我想这是对你我必须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多人觉得没有关系啊，我有权啊，我有钱啊，我这些都是很重要。很多人说我的梦想，特别我到美国来了，我就是要四个成，我要好的成绩，我要大的成就，我要出了成果，我人生要成功。我整个梦想就是要成为一个这个 Pizza Hut， Pizza Hut 呢在中国被翻译成叫必胜客。我的人生要必胜啊，这信念固然不错，梦想固然美丽，不过现实常常很骨感。突然间就在你的上升通道上面出现你料想不到那么小一个细微晶显微晶都看不太出来的那么小的一个 virus， 那么小的一个病毒，那么你的整个的梦想可能就断在那里。今天很多人想出国出不了了啊，我就认识有一些在国内的说，哎呀，我们这个花了多少时间啊，这个准备各种考试啊，准备好好的念英文啊，我们都已经想好的人现在来不了了，来不了。那有些人呢是回不去，这个几十万的小留学生也好，这个在美国呢现在也没有飞机，你为了要回去，有的人花了这个买了七八张机票还不一定登得上飞机，花了大价钱。你怎么面对呢？人生里面你明明知道那么多的不确定，这些不确定每一个都让你没有安全感。所以到底什么能够让你满足呢？两岸通航的时候蛮有意思哈，有一个也跟我一样姓张，那么老先生呢，他这个两岸分离啊，他这个一直没有办法回大陆，终于呢这个他可以通航，他就回到大陆去寻根。后来呢终于让他找到了他祖先的一个碑哈，他想要去扫墓一下。结果呢仔细打扫以后，发现这个碑的后面写了一行字很有意思哈。他的祖先说啊，我自幼习文不成，后来改而习武又不成，奋而习医自以为成，悬壶三年就当了三年的医生。结果呢乏人问津也没人找我，我很生气，公怒公病公自医。我结果呢因为因这个愤怒呢就生了病，我就自己一看，结果呢我死了，呜呼哀哉。这就是他的祖先这个写的这么一段。老先生当然有点失望，本来以为他的祖先应该是蛮厉害的，结果呢一看，我想其实这对很多的人来讲，也许你的人生曾经有各种各样的梦想，你要进这个大学，要进那个大学，你要到这个单位，你要去那个公司，你要希望赚到多少钱，你要希望有什么样的人生辉煌的目标。但是唯独最可怕的最可悲的就是你真的知道你在往哪里走吗？只有一样是确定的，好像美国的 Franklin 这个印在100块钞票上面的那个头像 Benjamin Franklin， 他说人生其实只有两样是确定的，第一样叫做 tax， 第二样叫做 death， 只有缴税跟死亡是确定。当然现在疫情下面很多人觉得也不用缴税啊，那华人有些习惯偷税漏税，觉得这个也不确定。不过大概你会同意 death 倒是很确定，死亡一定是确定。所以你会发现人生里面有的人弄了多少套房啊，有的弄了多少这个茅台啊，各种的，他觉得他的安全就在钱财上，就在豪宅上面，就在名车上面。但是人生其实你我都很清楚，何等快速，从年少到年老发白，眨眼间我们的人生就过去。网上有一句话是很流行，叫做意外和明天，你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这次的新冠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意外，意外当中突然间就有很多年轻的生命走了，不晓得哪一个会先来。 前一段时间我收到电话，这个有一个人，他的女儿到伦敦去学医，学得非常有成就，拿到了医生的执照。结果呢，这个他身体有点不舒服，就到医院去看个病。结果看个病呢，就染上了这个新冠，短短的也就一个多礼拜就走。那他们把那个照片寄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一个很年轻，一个所谓前途无量，一个曾经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寒窗下面苦读啊，然后把伦敦，把这个当做他人生最重要。那么他们给我这个呢，他的父母在那里叹息，他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教会上主日学，但是眼看他后来进了大学，眼看他后来上了研究所，就越来越不要去。我们怎么样跟他讲信仰的事情，他听都不要听，就觉得那些东西都虚无缥缈。我现在自己的成就、我的成绩、我的成功最重要。那么这次还是神的怜悯，就在他加护病房里面，到最后这个。有一位传道人去看他，你就在病床旁边，再一次把信仰跟他讲。虽然那个时候女孩子已经带着呼吸机，根本已经不太能够有说话，但是呢，这个牧师再一次问他，你要不要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这个女孩终于把头低下来。他点头要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他的父母只能在香港那边看着那个手机的视频，但是他的父母说：“他说看到女儿终于点头要耶稣的时候，成为我们心里最大的安慰。”我们其实当然他在生命垂危，我们做父母哪有不伤心难过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最焦急的就是，他的灵魂往哪里去呢？他的灵魂往哪里去呢？我们终于看见上帝的恩典临到，他愿意低下他一直高傲的头颅，要来接受上帝。我想，其实我们今天每个人，也许你不觉得，但是实实在在，这个新冠应该给你我有一个极大的提醒。也许你觉得过往你走得很顺。特别在 Rochester，好像你一帆风顺，好的工作，好的收入，这个很舒适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好像万事都无忧。但是这一场的危机，应该带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思考，一个很严肃的思考。思考什么呢？大卫终于发现，我的人生不单是要有方向。要有确定，要有满足，要有依靠。我的人生更需要知道，到底上帝创造我，到底上帝让我在这个时代当中，到底上帝给我这个几万天的日子是要让我干嘛呢？意义和目标。大卫明白了，我要真的明白神的旨意，我要真的明白神的意路。我首先需要躺下来。许多人过去是靠自己，好像呢，我的奋斗，我的拼搏，唯独缺少真正跪在上帝的面前，真正把自己放下来。上帝啊，我什么都不是，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大卫说：“我现在需要躺卧，我需要安息。”因为只有这样，我的灵才会醒过来。我的灵如果没有醒过来，我乱走，我乱跑，我花了很多努力，结果做了很多无用功。我只有在你的面前，我躺卧，我安息，我的灵才能苏醒。我觉得这段时间可以说有几个月的时间，是神给他的儿女。在家里面，也许你现在省了很多去上班的时间，你省了很多外出 shopping 的时间、购物的时间，神就让你我真正灵里面有一个安息， 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加清醒、躺卧和安息，为的是灵能够醒过来，好让我们预备我们走更长的路，而且这条路是神要我们走的路，意义和目标。世界上人常常觉得这个好像大陆有个富豪曾经变成首富，万达集团的老总叫做王健林、他高峰的时候高光的时刻他这个随手就拿了几个亿给他儿子他说你去练练手然后有一次对年轻人演讲他说你们呐真的应该设一个目标不要太大，小目标就可以了，就是赚一个亿就算你的小目标那对他这样来说，因为财大气粗嘛，几百个亿的身价，上千亿的身价，所以他觉得你赚了一个亿算小目标。结果当然这个老总现在这个大万达的影院也好，万达的广场也好，一个个卖这个最近他儿子出门都被限制上了黑名单这个一般的这种的头等舱什么都不能坐。我想呢，其实就像马云讲的，我看到满世界的黄金，只可惜我体力不够。我看到满世界的黄金，只可惜体力不够。我想一个人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呢？人心是何等不知足。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你没有真正的把握住、珍惜住，你会发现生命的价值远超过外在的。而这个生命用圣经的话来讲，它叫做 Zoe， 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灵魂。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了你的 Zoe， 就是灵魂，中文把它翻作生命，因为这是圣经最常用的，这是真正的灵。我们人之所以成为活人，是因为里面有神的灵。所以如果没有了这个灵，有什么价值呢？我想新冠当中许多人在找那扇门在哪里，路在哪里，什么时候是拐点。对基督徒来讲，我想其实我们应该清楚了解我们首要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当用一个国度的视野、福音的视野，能够来活出神今天给我们这样恩典，还保守我们有动作、气息、存留。我们要能够活出一个丰硕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愿意顺服神、能够结出果子的生命，是能够照神的旨意留心行善的生命，是一个不是在叹息、悲哀，甚至于是吃了睡、睡了是这种的，好像就是一天过一天的这个浑浑噩噩的生活里面，乃是真正去拥抱生活，以及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你说你现在做不了什么，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你可以用你的微信、用你的 Line、 用你的 WhatsApp、 用你的 Email， 或者用这些 Zoom 的工具，你可以跟你的家人、跟你的远方的亲人，或者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过去的在中国的邻舍，你可以跟他们传福音。我想当我们真正让平安的福音在我们心里做主，而不是成天好像惶惶不可终日，或者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我们要来做出合宜的回应。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当然这里告诉我们安慰和得胜，大卫在奔逃的途中谁能够安慰他？大卫在过往从年少在放羊的途中，他说有猛狮、有那些的猛兽常常潜伏在周围，后来他这个被扫罗追杀，那么在多次的逃亡当中有许多的危险。当了国王以后，同样突然儿子起来造反，那么再一次的奔逃，许多的危险，从哪里得安慰呢？ 一次一次好像伤得很深，无论是被他哥哥责骂也好，无论是被他的上司扫罗这种的追杀也好，无论是被他的儿子起来要造反要杀他也好，我想每一次伤的他都很深啊。哥哥难道不是他所爱的吗？扫罗难道不是他曾经想要尽心服侍的老板吗？那亚沙龙更不用讲，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啊，谁能够安慰他？所以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请你注意，这里只有一个词叫做你，是谁？就是上帝，他永远与我同在。人不会的，你高光的时刻，很多人在你身边呢。你一旦，中国人有句话说呢，真的是这个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居闹市无人问。如果你一旦无钱无势呢，谁都不理你，你在闹市都没有人问你看你一眼。但是如果你有钱有势，你跑到深山都会有人找上门。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大卫明白了，我无论人生走过怎么样危险的道路，你只有你上帝啊，你爱我爱到底，你永远与我同在，因为你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要与我们这样卑微的人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一刻发现有时候羊不听话，那个牧人用杖打他一下，用竿拨他一下，虽然羊觉得不舒服，觉得好像 不太理解，哎，明明我要往那边去，你干嘛不让我去？那这一刻突然发现，这些都成为了最大的安慰。原来神你向你儿女所怀的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永远是把最好的要给我们。圣经上说，神如果连他的儿子的命都给了我们，还会有什么样不留下给敬畏他的儿女呢？得胜是什么呢？就是在敌人面前的得胜。而这个敌人，我想大卫是最清楚，这个敌人不是外在的。今天你我的敌人不是那个看你不顺眼的，不是讲话你听不入耳的，不是觉得跟你吵架的，都不是。你我最大的敌人对大卫来说太清楚了，就是他里面的旧人老我。大卫一生征战无数，几乎是战无不胜，但是最惨的一次败仗就败在自己里面的那个私欲，那个敌人夺人的妻子，然后呢甚至于谋害自己的部下，何等得罪神得罪人。所以大卫在那一刻发现，人的敌人不是外在。今天你我也同样如此，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新冠成为我们的敌人，或者是那些暴乱好像让我们不舒服成为我们的敌人。上帝的儿女，一方面我们明明知道到了末世一定这样，如果过去我们还看得模模糊糊，那么现在应该越看越清楚，这个世界地和其上是都要过去。而基督徒最大的敌人就是圣经讲的这三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来拦阻我们属灵上往前奔跑，拦阻我们效法基督的样式，拦阻我们真正活出一个神荣耀的神儿女的生命。感谢主，用保罗的话来讲，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不但能得胜，而且能得胜有余。大卫说，现在在我敌人面前，上帝是你为我摆得胜的宴席，摆庆功的宴席，因为你用油膏我的头，直到上帝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里头内住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好像膏油一样浇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真正为他做见证。福杯满溢，意思就是你里面有了神的爱、神的灵、神的话，自然就满溢出来，你就成为你的家人的祝福，你配偶的祝福，你儿女的祝福， 你的朋友、你的邻舍、你的同事、同学的祝福。这是我的一个同工，很年轻，他的两个小孩，一个才4岁，一个才10岁。这是他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发了一张照片给我，我们一起同工了半年。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德国的居留这个工作签证一直都还没有办法批下来，所以需要回到波兰。他过去在波兰侍奉，那么需要回到波兰去，这个从那边向德国驻波兰大使馆来申请这个工作签证。我们要请他来到我现在这个服侍的曼海姆来做传道的，因为我自己的领受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宣教士，神呼召我。那过往这3年啊，在这边感谢主，我们从团契慢慢已经注册成为一个教会。那我们需要有一个驻堂的传道人。那我自己因为在神面前的领受，我觉得就是特别在拓荒方面，特别在宣教方面。那么如果我们有了一个驻堂的传道人呢，我可以比较多的外出，在面上来做一些服事。那么没想到他1月份回去波兰办那个签证去了，等到3月份，3月24号，突然间我们在祷告会里面，他的妻子就打了一个电话说，张牧师不得了了，我的弟兄不行了，这个哎呀，我们一听这个大吃一惊啊。那很快这个弟兄就被主接回天家，短短几个小时。当然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很大，我们想到这个家，想到他的师母，两个年幼的孩子。但是有一件事非常的安慰我们，也成为这个师母和孩子们的安慰。那个师母跟我们分享说，就是那天礼拜一，他说他早上就一直躺着，就有点低烧，人就觉得不太舒服。那么下午的时候呢，他说他想吃一点东西，那这个师母就给他煮了那个绿豆汤，绿豆汤他就喝了一些，吃了几口，然后他说哎呀，我吃不太下，那么就放下来。那师母因为两个孩子要照顾，所以也很忙碌。突然间这个弟兄就跟师母讲一句话说，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喜乐。师母当时也没有在意，他说我弄两个孩子啊，这个都很忙啊，没有在意。没想到这句话成为这个弟兄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走了，回到他所侍奉的主那里，但是却留下了何等宝贵的，对你我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安慰呢？什么是真正的得胜呢？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喜乐。我们虽然是流了很多眼泪，我们虽然是非常的难过不舍，但是每每想到弟兄所交代的，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喜乐。我看见这个师母是怎么样带着两个孩子刚强的面对上帝所给的这个杯，而却继续的来做见证。我们现在每一场聚会师母都一起参加在线上，非常的感恩。虽然是在人看来一件好像很悲哀的事情，但是却成为在欧洲我们许多地方弟兄姊妹极大的激励，也包括我现在服侍的这个团契弟兄姊妹，从一开始那种的震惊，然后呢那种的伤痛，但是呢却变成了对大家的一个激励。每一个人都想到，我们需要好好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需要真的有能够在交账的时候能够交得出账。我们想到这个弟兄，这个传道，他虽然很年轻，服侍主的时间好像也不是太长，但是却是用他的生命到处传道。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见人就传福音，而且非常喜乐的传福音。我想感谢主，神看他是可以交账的人。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此。最后大卫提醒我们，人除非有一个真实的盼望，一个永恒性的 归宿，我们的人生才会有底气。要不然新冠过去了，可能又是别的灾难，可能又是别的问题。所以大卫说，我一生一世，他已经有了这样的把握了，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因为上帝是永远确定的，他爱我们是爱到底的。大卫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里这个永远是他已经明白，不单是地上我要去敬拜神，我要去亲近神，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永恒里面，他永远是我所敬拜的对象，我永远要在他的荣光面前，在他的爱中直到永永远远。而且上帝的应许永不改变。再一次我想帮助我们，这次的危机疫情让我们思想人生何等快速，何等快速。但是有一些人死了是因为罪所造成，不但是肉体过去，他的灵魂也随着永远的永恒性的过去。但是有一些人却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得了拯救，罪被除掉，而里面就得了一个真正永恒的生命。我常常想到我们罗城教会的陈修啊，陈伯伯跟他的师母。我跟陈伯伯其实见面的机会也不太多，但是好像一见了以后，我实在很感恩，他就成为我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 mentor。真是像一个 mentor 一样，无论是他在罗城的时候，或者是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常常就打电话来，不但是来问候身体的情形，而且更多的时候是把他的属灵里面的看见，把他写的讲章，把他在神面前的很多思考，让我能够有机会参与，而且真的常常语重心长，耳提面命，路加，感谢主，这条路走下去，服侍主何等值得。我想陈修弟兄，很多人都知道，他在中国是一位卓越的一位啊，这个医学方面的专家，有很多的著作，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当他全身心委身给主耶稣以后，他真的把这些看得云淡风轻，他以服侍主为他人生最大的荣耀。他多次跟我讲，虽然有很多所谓老同事啊，他说那老朋友啊，每次聚会好像谈这个谈那个，他最喜欢谈的是告诉他们，无论是那些同事或者他的学生，要认识主耶稣啊，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没有一样比这些更重要，比福音重要，比你的永恒得救重要。所以虽然我们目前在一个疫情当中，好像在黑暗笼罩当中，在一个暴乱的暴动的不安的烦浮躁的世界当中，但是愿上帝让我们有信心，因为信心是在黑暗里面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道路，有苦难，但是唯有在十字架里面才会有平安，有盼望，有奔头，有出路。好像希伯来书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我们要把我们人生的锚抛在真正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要不然疫情过去，你会有别的担心，你会有别的惧怕，你会有别的问题。我们的灵魂的锚，我们生命的守卫的这个锚，抛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因为只有它是不变的，只有它是永恒的，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指望。所以最后一个总结就是，到底要什么？危机当中人们到底需要什么？大卫已经把答案清楚告诉我们，五个需要：方向、依靠、确定、满足、意义、目标、安慰、得胜 和盼望以及永恒。我有一次到英国去，偶然间看到有一块牌子在一家基督教医院的门口，这块牌子上面就写了三句话， When money is lost, no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了钱，我倒没有那么潇洒，我给它翻译成损失不大，因为有些人觉得也是损失。 When health is lost, some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健康，损失真的不小。好像这次疫情，有些人虽然保了命，但是呢受了感染，可能这样那样，可能整个身体状况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健康已经超过了金钱。但是最后一句话说， When soul is lost, every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永恒的真正的柔爱，那个生命，那么实在这个损失是没法弥补。愿上帝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能够真正抓住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抓住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把我们的锚抛在基督的身上，这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大福，才是我们人生真正最深的需要，也成为我们人生最美的祝福。愿神恩待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再一次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个疫情这样的危机，不单是在西方，在整个世界，主耶稣，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乱，只会越来越败坏。恩主啊，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你，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没有什么指望，因为每一天意外或者明天，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个先来。但是主啊，今天我们谢谢你的拯救，你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你为我们连命都舍弃，你流血担当我们的罪，你告诉我们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你，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着永恒的生命，能够回到原初造我们的那个天父那里去，能够真正进入我们灵魂最稳妥的那个居所。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样属天的智慧，帮助我们转向你，悔改来归向你。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特别有一个要求哈，我们在线上，特别我向这些福音的朋友，如果你过去还没有真正做一个决定，把生命交给主耶稣，你这一刻愿意承认耶稣能够救你的灵魂，你承认你需要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也掌管你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我就请你在聊天室，如果你在 Zoom 上的话，或者你在 YouTube 上面，你也同样可以打一个数字一， Number one 那个数字一，代表你心里的一个回应，你回应上帝说，主耶稣，我接受你进入我的生命，帮助我，来带领我，也让我真正的从你得平安，让我真正从你得满足，从你得方向和目标，从你得安慰和得胜。如果你愿意，就是现在，我请你，这个很简单哈，就在你的聊天室，如果你在 Zoom 上面，你可以打开，你就打一个数字一就可以。我们特别为你祷告，因为你这个数字人不一定看见，但是上帝看见。这个数字虽然是小小的，但是你知道这一位主，独一的主，是真正那位唯一的可以救你的主。愿上帝恩待，愿上帝给你这样的属灵的看见。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人，但是每一位主，他们如果能回应，都是神你定义要来拯救，因为你老早已经认识他们。愿主耶稣你不断的恩待他们，给他们更大的信心，能够一生走在神指引的义路上面。主啊，使他们的灵魂不断不断的苏醒，不断不断的兴盛起来。 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线上每一位神的儿女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我们要躺卧，我们要安息，我们不是在想着自己要做这个做那个。主啊，因为我们人是这样的渺小，唯独我们真正把自己交托给你，我们的灵才苏醒过来，才知道我们当怎样来活，往哪里走。主啊，因此求你特别的施恩祝福，恩待我们每一位，也帮助我们借着圣灵不断的光照提醒我们，好使我们真正稳行在高处。我们把一切荣耀送在归给你，垂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阿们。